要许下新年三愿。
台湾总统蔡英文许下新年三愿，希望全球华人过好年，
过民主生活，好好享受自由，你你发财，大赚钱。简单来说，就是过好年。
解放军推出 MV《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充满挑衅意味。国军回敬，准备好迎战宣传片，强调捍卫台湾的决心。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函议长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并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0号大年初六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共和党籍五名参议员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不远的将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并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这是川普总统去年亲自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外界又再一次的谈论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来访问的可能性。当然，这将踩到北京一中原则的红线。蔡英文究竟来还是不来？美台高层互访是否陷入两难？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小年夜发表农历春节谈话，许下他的新年三愿，希望全球华人过好年。那么没想到解放军在除夕夜却推出了一支歌名叫做《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的 MV， 虽然歌曲柔和，却是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国军也回敬了一支题为陆海空精锐之师，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战的宣传片，强调捍卫台湾的决心。那么今晚海峡南上半场，我们就来谈一谈蔡英文究竟是不是有可能到华盛顿来访问，以及两岸领导人在军方过年期间的相互较劲。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海峡两岸的新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那么明天大家两岸的这个朋友们都要上班上课了，也希望大家工作、事业、学业都能够顺利，都能够如意，诸事大吉。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也是对于两岸军事非常有研究的专家李华球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新年快乐。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新年好，也欢迎这个李华球老师，祝您新年快乐。那么今晚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台湾智库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主席赖宜中博士参加今晚的节目讨论。赖宜中博士，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五位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包括克鲁兹、卢比奥、贾德纳、科顿还有柯宁，这五位参议员是联名致函了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敦促他要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不远的将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并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来发表演说。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赖宜中博士，您怎么看美国五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这封联名信，还有蔡英文总统访问华盛顿的可能性呢？赖博士。
我想当然来自共和党参议员他们致函这个国会议长邀请我们蔡总统到华府在国会那边发表演讲，当然这就象征了台美关系实际上现在的那个相当好的一个状况。那实际上在包括国会里面对台湾的支持是参众两院，而且是不分共和党还有这个民主党都是强力的支持。那我们也看到说除了去年川普他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之后应该是前年但去年生效然后呢后来的一系列的那个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美关系的确是在直线的上扬。但现在当然有人在问到底这个是不是会一定成型当然我们现在注意到就是说这次是由参议员他主动致函这个由民主党党魁他来执掌的这个众议院， 然后来进行邀请的动作。所以说这中间就是这有个跨党派的一个作为了哈，而且还是跨院。所以说到底目前的那个情形是如何，当然我们也不晓得，但只是说就是如果说这个行动还有后续的发展的话，那可能性就会稍微大了一点点。
嗯，好的，非常感谢赖博士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那么有很多人认为，事实上川普总统签署台旅法之后，蔡英文总统到华盛顿来访问恐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有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又是什么呢？李华球老师。
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首先我们要必须要了解美中建交当中，在当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美国呢当时向中方保证，那么未来在跟台湾的发展实质性的这个关系上来讲，是要基于非官方的这个基础上。那么呢，可是如果说这一次美国未来真的邀请了这个蔡英文总统访问华府，那么同时也在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来参加演说的话，那么恐怕呢这样子的一个美中关系将有可能降到一个谷底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想北京必然呢是相当坚决的这个反对。那么这件事件这个暴露之后呢，刚好正值这个两岸的这个过年期间，所以北京目前官方还没有做反应。我想呢明天开始上班之后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呢，当然坦白讲，如果这个没有引起大的波折，那么对两岸关系，对美台美中三边关系来讲都有一定的这一个好的发展的话，我个人当然支持呢蔡英文总统能够到华府去访问，同时也能够在参众两院来进行演说。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情势来看的话，我个人呢并没有那么乐观。那我认为呢，大概有三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么恐怕美中之间的关系荡到谷底的这个情势可能性是非常大。那么基于这个大的形势来看的话，第二个，我认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空前的这样的一个危急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情势之下，那么必然酝酿成两岸关系的这一个急迫性的这一个灾难性的这一个危急的情势啊，我想发生的可能性是高。基于这两个状况之下，第三个，我认为呢，在美中关系降到冰点，两岸关系也有可能产生紧急的这一个状况之下，那么我相信呢，美国会做出一个非常正确，同时也是一个有利美中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台湾呢，尤其是蔡政府，必须也要在考虑到台湾安全跟整体两岸关系的平衡的状况之下来进行这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呢，整体来讲，要等中共的回应之后，以及美国的这个内部的整体情势的这一个发展之后呢，再来看这个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应该是比较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感谢两位针对这个蔡英文总统究竟会不会来访华盛顿和在国会演说发表的评论，稍后我们也欢迎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就此发表你们的看法，来电或是留言。那么虽然两岸民众还在过年的气氛当中，但是在美中台之间的新春互动可以说是步步惊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两岸领导人发表的农历春节讲话，因为网络上有非常多的网友在围观还有比较蔡英文和习近平的新春谈话究竟有何本质上的不同。那么首先我们邀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来听一听蔡英文总统他的新春谈话。
在台湾，我们既保有传统的文化，也拥有自由跟民主，这是一种幸福，也是台湾人坚持的价值。没有民主的地方也许不懂台湾人的坚持，我们希望所有的华人世界都有这一份幸福。所以我也要许下新年三愿，祝福海内外的华人朋友都可以过过民主生活，好好享受自由，你你发财大赚钱，简单来说就是过好年。最后，过年期间有很多外国朋友来台湾旅行，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上最友善的国家，跟我们共度农历新年假期。 Happy Lunar New Year。
好的，听完了蔡英文总统的新年三愿之后，我们再听一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新春团拜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开拓进取，用辛勤劳动创造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好的，听完了蔡英文总统还有习近平主席的新春谈话之后，我想先请教赖宜中博士。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蔡英文总统，他说没有民主的地方可能不懂台湾人的坚持。那么有很多的网友认为这句话其实是讲给对岸听的，也有人解读说蔡英文的新春谈话有暗中敲打中共当局应该要放弃独裁专制和台湾共同寻找共同语言，而非空谈统一。那我想请教您怎么解读蔡英文的新年三愿，有没有给对岸或是习近平的弦外之音呢？赖博士。
当然就是说听了这个蔡总统还有习近平主席两位的新春谈话哈，那别的不讲，就是蔡总统他的那背景就感觉这是一个欢乐哈，然后这个比较平民亲民这样的一个感觉嘛，所以有很多背景音乐。那习近平大概就是在这个中央大会堂在那边进行演讲，要第一个要求全党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之下哈，就先讲这个东西。
嗯哼，
那我只能讲说，但就毕竟我们生活在民主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过年还要坚持在某一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就很多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好，那当然这也只能说就是在台湾这边的一个直接的感觉了。但是就回过头来讲，就是讲到有关民主哈和这个能不能懂得民主这中间的这个意涵，我倒不觉得说这是直接对中国的一个批评。当然说期许中国能够更走向民主，然后享受和台湾这样自由这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样期许绝对是有，但倒不是绝完全是所谓批评的意思。因为这相当程度实际上蔡总统他是在回应另外一种就是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个攻击，就是认为说因为民主社会，因为民主的政治，民主的这个本质啊，它必然会牺牲到相当程度的效率的问题。好，治理上面它的那个速度必然不会像独裁或者是说要求专精效率这样的快速。
嗯，
那也因此在这个民主的社会也在特别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在怀疑，就是说当你是要一个民主那速度比较慢，甚至决策来讲也比较慢，你回应危机的方式会比较慢，你可能会牺牲掉一些人，那个甚至在当时会牺牲掉不少的机会。那比起例如说在相对来讲比较能够快速决策的这个相对独裁的体制的时候，只要那个领导者他能够正确的预见到事情，能够看见到未来，那么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在这民主体制之下来进行处理那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自由这个地方就是说把它奉献出去，或者说减少一部分来换取应该得到的这个他们所谓的良善治理或快速治理或有效率的治理，来得到这个对问题处理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蔡总统他在讲到就是不民主的地方无法体会到民主这方面的一个意涵，实际上我就觉得他相当程度针对像这样的一个话题，他在进行回应，就是说为什么台湾特别是台湾的这个多数的民众认为民主是这么重要，那甚至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可能明明看到在那个独裁体制或者专制体制里面，他们对于这个效率的治理的这个速度啊，但是还是宁愿就是说，会寻找一个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但是比较能够享有自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甚至他也愿意为这样的东西来容忍某些跟随着自由而所出现的，我们讲多元化或者是相对比较没有效率以及有人在讲说乱七八糟，像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式。
好的，非常感谢赖益征博士，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那么也有网友们注意到，两位领导人不但是拜年用的语言非常不同，连两个人的年夜饭也很不一样，一边是这个人民大会堂的排场，那么另一边呢，小英总统就是他的 IG 上面分享了他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的这个年夜饭的私房菜的食谱。那很多人认为说这不比较不知道，认为这显示出了两岸生活上还有制度上的本质不同，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能不能跟我们对比一下呢，李老师？
是的，看了这个蔡英文总统跟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表示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有三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第一个，我觉得这代表了两岸制度的不同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那么制度不同了，那也就是说民主跟集权的这一个所产生不同的政治的体制，自然就有不同的法律的制度，有不同的这个权力的行使的方向跟的规范。第二个呢，价值观自然就不同，那么社会观感也会不一样，因此呢，追求的理想不同，那么人生观当然就不同。第三呢，基于这前面两个的不同，那么两岸的生活方式自然就不同。那么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对人跟人之间的尊重的这个方式也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许也不同，那么产生的社会价值观的这个人生观自然就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这几个不同，就是当前两岸关系啊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在。那么这几个问题必须要靠时间来改变，也必须要靠环境来陶冶，这样子两岸的价值观、生活观、人生观呢，才可能越来越接近。当这些东西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才是谈制度、谈权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两岸领导人的这个新年期间的，不管是谈话或扮演，都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跟省思。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谈完了两岸领导人的新春贺词之后呢，我们来点看比较刺激的，因为除了两岸领导人的春节谈话之外呢，两岸的军方也都分别推出了有较劲意味的贺岁片。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解放军推出这支 MV《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
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捎来故乡的思念，轻声唤你归。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绕着宝岛飞，把那朵亲爱的云塞进我心扉。
好的，相较于解放军这支《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非常柔和的曲调，有很多这个台湾的街景呢。那么国军则是回敬了一支雷霆万钧的宣传片，我们来看看国军的陆海空联合精锐之师，我们准备好迎战的宣传片。好的，看完了两岸军方在过年期间推出的贺岁片之后呢，把时间立刻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共军的这支宣传片呢，他虽然说这个想把故乡的思念呢，深深的换给台湾的人民啊，把每一片心白云装到他的心扉。可是他的战鹰绕着宝岛飞，让我们看觉得很害怕。那您觉得说这个是不是算是他们这个笑里藏刀，绵里带针呢？还有就是他们的这种用这个恫吓的方法，用比较柔和的恫吓方法来试图对于台湾进行这种新战的作战。那您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会不会是其实适得其反的？
是的。那么过年期间呢，看到解放军的影片跟国军的影片，其实我 蛮有一些思考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先来看第一个，解放军的这个手法到底有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手法不是改变的问题，是形式上有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解放军所要面对真正的两岸，万一将来有一天发生战争呢，解放军如何去认知这一场战争，如何去思考这个战争？也就是说，两岸人民情同兄弟，那么发生战争的时候，这个战争的打法或者是它的伤及的程度，这也就是牵涉到我们在战争史或战争哲学上讲的易战的问题、胜战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呢，如果从这支解放军的影片来看的话，我认为啊，大陆的军方对台湾人民是不了解的，了解的程度非常非常有限。如果真的了解，那么他们应该知道这样的影片台湾人是非常讨厌的，特别是在大过年的期间放这样的影片，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反感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啊，解放军这几年啊，不管是文攻也好，武吓也好，都引起台湾人民的很大的反弹。那这就要思考到这样子的一个反弹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第三，我认为呢，前述两个问题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解放军要特别注意到就是战争思想跟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解放军必须要懂得战争之外的一个用和平来取代武装的力量，用安定的力量来感化人民的对你的信任，这两个东西，也就是说和平的行动来积蓄两岸的友谊，这才能够让两岸走得更远，而不是用武力来恫吓，用语言来恐吓，这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反效果。
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也请教在线上的赖义中赖博士，就是这一支影片呢，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柔和里面呢带着这个一点刺激啊，那么特别是我们也注意到它是放在网络上看到的，所以其实不只是台湾的人民可以看得到，美国也可以看得到。在先前我们谈到台美关系急速升温的时候，您觉得这个影片是不是也是有要放给美国人看的感觉？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个用这个战机来相互对峙，当然对于台湾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了。那么对于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所说的这个两岸一家亲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反讽呢？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那个前面李华侨教授这边所说的我是相当认同，就是说这显示解放军特别是领导阶层这边他对台湾人民对台湾现状他实际上是完全不了解的，即便说他认为他对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发展他能够掌握到什么程度。那特别是在大过年的时候放这样的一个影片，就是在恫吓台湾嘛。好，那那个台湾人民的就是我们台湾人民的心里面感受或者什么他也不可能会不知道，但是还是会把这放出来，他为的是什么目的？那当然从这边来看，至于说解放军他想要这个言外之意要来这个对美国要喊话我觉得如果是他真的这样想的话，那我觉得他只是释放出反效果，因为美国他对解放军的实力和能力他们的那个评估实际上是相当清楚的，就是说对于解放军他现在即便他的武器那以及他的训练的能力等等，美国也完全并不是不晓得。那所以说解放军当放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他真的是想要对美国想要进行有所这个政治的这个示范的意味的话，那我相信这只会在美国面前会让美国人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招，才会用这种方式用叫骂的方式来处理。当然我觉得在台湾这边比较有趣，就是这次国军的回应的方式开始就是以表示说我们有准备好正面迎击的方式来表示，那这相信这应该是跟过去这两年来在这个面对解放军他不断的挑衅，然后我们这边就始终强力的自治的那个所释放的这讯息比较有点不一样，就是比较愿意强势出击。我想这一方面是告诉解放军，就是说台湾实际上并不是软脚虾了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能力有相当的自信，我们过去不作为并不表示说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而只是我们的自治，但是现在不要把台湾的自治当成这是台湾就是在示弱。那另外一点也是在告诉国人，在这大过年的大家好好过年，我们国军能力就是够好，也有就是在对国内的那民众就是表示说这是我们这是有自信，然后叫大家平安过年的味道。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网友评论非常多，我就很快念几位网友的评论了，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进行大约30秒的简单的总结啊。张家珍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总统应该要有去美国访问的勇气，即使因此为习近平宣战，台湾人民都已经有所觉悟。另外 W Water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不会跟大陆断交，但是会跟中华民国建交，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Edwin Chen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总统是否访问华盛顿，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建议台湾最好配合川普政府的要求，而不是配合美国国会议员，因为川普政府才是真正的硬派角色。阿飞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虽然很务实，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共已经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他问说，你觉得美国会坐视中共并吞台湾吗？还有一位 Jam 这位网友他说，中华民国国军就是以武拒统的国防力量，这不是新鲜事。一个独裁暴政政权叫喊统一，没有台湾人同意。马晓光，也就是国台办的新闻发言人，前半句说对了，就是要以武拒统，中共动武的念头和行动是一定失败的。还有一位邓新华啊，这位网友他说，自由的窗口，民主的眼睛，台湾不是2300万人民的台湾民众坚持，也是对岸被奴役的14亿人民的盼望。两位来宾进行30秒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赖益忠赖博士，30秒。
我想哈，就是说最近蔡总统他能不能去美国，当然这是第一个他能不能去，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候选人的发展，但我只要讲是说，既然台美关系不会因为蔡总统即便他到美国华府来进行演讲，然后就真的会发生什么天大地大的那个很伟大的变化哈。我们主要记得就是在当年啊，这个美国和中华民国还是有关系的时候，哎，那尼克森也是跑到北京去和这个毛泽东有在那面对面的谈话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件事不应该把它混为一谈，但是基本上我是对，如果蔡总统能够到美国去，我是乐观其成。
感谢赖益忠博士。李华春老师，
是我一直觉得要有稳定的美中关系啊，才会有健康的两岸关系，这样子的这个三边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稳定成长，对人民来讲才能够好好的发大财，才能够拼经济。这我想对两岸人民来讲的话，一个安定的关系跟一个稳健的关系是两岸人民的期待。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两位来宾。那么稍后我们将播出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他也特别谈到了蔡英文总统访美的可能性。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台湾采访了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上个星期我们听了高雄市长韩国瑜他对美中台关系的看法，那么今晚呢，我们要推出的则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吴钊燮部长谈到了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变化，强调美台之间共享的价值。我们也请吴钊燮部长亲自回答了蔡英文总统访问华盛顿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2019年啊，是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那么对于美国跟台湾来说，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哦。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台湾关系法当时制定的一个时空背景，还有它延续到今日对美台关系的一个重要性。
在40年前，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的冷战的一个高峰，所以美国希望说能够跟中国结盟，来共同对付那时候的这个苏联，所以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可是也因为当时是这个背景，所以台湾真的是被当作一个棋子，那就被牺牲掉了，所以美国就跟那时候的中华民国断交。可是，在 跟台湾断交之后，在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我们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好朋友就在国会里面推动了台湾关系法，从台湾关系法来巩固或者是说继续推动美国跟台湾之间在没有邦交情况之下的这个交往。那经过四十年来，我想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并没有更坏，反而是越来越好。那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台湾跟美国无论是在经贸或者是政治或者是军事上面的这个关系都越来越强健。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美国非常关心区域的这些情况，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可以呈现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在于我们台湾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那这个成功的发展模式有包括我们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全然的民主国家，那我们台湾所拥抱的这些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价值刚好也是这些理念相近国家他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也一直在这个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台湾跟美国发展的关系是越来越好。那另外一方面是共享的利益，那我想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一个经济体，那也因为这个经济体跟美国之间发展的非常的良好，也因此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也越来越好。那除了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彼此的经贸关系之外，那我们台湾跟区域的国家的这些经贸关系也成为印太区域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经济体。那所以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当作是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棋子，或者是说被在对抗俄罗斯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抛弃的一个棋子，到现在美国已经回头过来肯定台湾是一个发展的模范。那如果说从国务院官员最近所说的一些话，那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台湾在美国的整体对外的这个价值。美国最近常常在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台湾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而且台湾是一个国际良善的力量。我相信美国在形容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字眼，那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在美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里面所占的这些地位。
台湾关系法的制定1979年4月，一直到去年2018年的这个3月，川普总统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从 TRA 到 TTA， 这中间当然台美关系历经了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但是也有很多的亮点。如果可以的话，请带我们回顾一下这40年来总体的美台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过去这40年来，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哈，的确是有起起伏伏。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边是在口头上面是有一些争议啊，那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双边的这种安全合作的关系是持续的推动。那在1996年台湾第一次推动总统直选，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民主国家之后，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关系起了一个这种制度性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美国不只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战略的这个棋子，而是认可了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成功，然后把台湾当成一个典范。我想在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美国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包括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国务卿，常常称赞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那的确就是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全然的民主国家，所以台湾成为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是在照亮这个区域，让这个区域能够有一个典范可以来学习当作一个榜样。那所以在这个之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以价值为基础，而不再是以国际战略的一个考量。那在过去这几年，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在对外的这个野心上面似乎是引起了美国政府各界的这个注意。那也因为台湾所展现的这个良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府跟台湾的政府在过去这几年的关系也是变得越来越好。那我想如果说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而联动的话，我们台湾应该是可以来讲，就是说我们台湾 并不会去看到说中国是怎样，所以我们台湾要追求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关系。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美国政府所说的，是独立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我想我们追求的就是要让台湾更加繁荣、更加壮大、更加民主。那我相信这也是美国很多朋友想要追求的。
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后，其实美国国会通过了很多一系列的这个对台湾非常友好的法案，也都跟这个安全合作有关，包括国防授权法，然后也叫台湾旅行法，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最近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ARIA， 所以这些都是感觉上是美国重新把台湾哦纳入他们新的这个说法叫做印太战略。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美台之间现阶段的一些基于双方战略上共同的考量所产生的这个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像是美台军售，还有以及这个美国的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等等，这个部分请您跟我们谈谈。
好，你刚刚提到了很多那个国会通过的法案，那有一些还是川普总统亲自签署生效的，那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跟美国的三个机构，美国政府的几个机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要推动的，也就是说跟美国的几个机构同时来推动关系。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国会，那国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友台的人士，那他们不断在想办法说能够透过国会立法的这个方式来协助台湾。那你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法案都是国会 initiate 的一些法案，那当然国会的法案要经过那个立法的程序之后，要经过行政部门的认可签署之后，也要行政部门据以推动。那我们也不断在推动跟行政部门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想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跟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的融洽。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国会部门以及行政部门在逐渐推动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想一个法案要能够真正的落实，或者是说有一些理想真正要来推动，还是要透过我们的行政部门，也就是台湾的政府和美国的行政部门共同来研议，看看哪一些是符合双方的这个利益。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又一步的。那我想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美国尤其是在华府有很多的这些政策的社群，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关系的一个目标。那华府有很多的这些学界或者是说政策社群的这些著名的人士，那我们也跟他们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络。如果说他们能够在华府能够都帮台湾来讲话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这些政策建言也会影响到国会，也会影响到行政部门。那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在推动的。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那个安全的合作，那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已经同意了两笔军售，这两笔军售数目是加起来一共有17.5亿。那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的国会美国的那个行政部门也通过了就是潜舰，我们潜舰国造的这个 marketing license， 就是市场行销许可，那可以让美国的这些企业界能够来协助我们台湾的这个潜舰国造的这个计划。那我想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安全的合作也是越来越密切。那我们台湾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安全情势必须要非常的关注。那我们现在的政府也希望能够逐渐加速对我们自己国防的投资。那但是如果说光靠我们自己的话，可能还有所不足，也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跟美国继续来讨论美国争取美国在先进武器出售给台湾，让台湾能够有更强的这种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那这个都是我们具体在推动的。那我想再把它给浓缩起来，就是说美国各界现在对台湾非常好，不管是国会，不管是行政部门，或者是在美国的这个政策的社群。那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说跟他们持续保持联络，让所有对台湾友好的这些事情都能够落实。那这个要靠我们持续来推动。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舰访台的部分，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是比较关注的东西，因为不管是在华盛顿，是不管是 Randy Shriver 或是说海军作战部长都有讲过说不排除航空母舰都有可能会航经台海，尤其是去年有三次，那上个礼拜又有一次，美国的两艘军舰这个 McCampbell 跟这个 Waterdale 都有经过这个台湾海峡，就变成说现在的热点话题了。你怎么看？好像美国的军舰啊，近期等于是一年之内有四次，对不对？航经这个台湾海峡，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美中战略对抗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台湾加入印太战略的情况之下，变成一种常态性的自由航行？
我们的了解的确是会逐渐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自由航行的活动哈。我想美国的这个军舰在南海这个区域，或者是说在那个台湾海峡这个区域，他们的活动哈，现在是越来越频繁。那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在国际法之下，通过国际的这个水域。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那美方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是经过一些国际水域。好，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啊，应该是一个这种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显示。好，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防卫的能力。那我们台湾面对的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充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国防的实力。那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整体，尤其是我们的国防部，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比较多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事实上，美国跟台湾之间除了这个common strategic concerns 之外，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这个 shared value 共同的价值。因为有华盛顿的华府的专家认为，如果美台之间只是基于一种战略的这个合作，或是说对抗中国之下的一种互相的彼此帮忙，这样是危险的。更重要其实是要看美台关系的真谛，是在于说双方之间共同存在这些民主、人权、法治的价值。你怎么看美台之间如何继续延续这种共同的共享的价值，迎接接下来这个美台关系的40周年呢？
我想这个的确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并不是用来对抗某一个国家，而是认为说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有这个共享的价值，也有共享的这个利益。那我们如果说来看新的这个美国政府哈，从两年前所上任的这个美国的新的政府哈，他们推动的这个大的战略就是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哈，自由开放的那个印太区域的这个战略。那如果说看一看美国所推动的这个战略和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战略，的确是有很高幅度的这个重叠。好，比如说以价值为基础的那个国际秩序，那我们台湾所奉行的这个价值就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个跟美国以及跟其他的这种理念相近国家的这个价值是一致的。好，那在这个价值基础之上，我们推动了很多的这些合作计划，比如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跟美国或者是说跟日本在区域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合作，那这个我们也正在推动当中。那这个对于我们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这个对美国或者是其他理念相近国家也是有好处的，那对于东南亚或者是南亚的这个国家，那同样的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繁荣的一个策略。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追求一个共同的安全的区域。我们台湾不断的壮大自己，台湾不断的增加在国防方面的这个投资，以确保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那我想以我们的这种做法要确保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那跟美国或者是说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这种合作，就是共同确保和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作为。也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台湾这是一个壮大台湾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壮大台湾的一个战略，就是跟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共享的这个自由与开放的一个印太战略。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台关系即将迎来迈入第40年、40周年。那么您看接下来这个美台关系它的挑战跟契机是什么？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川普政府现在有了台湾旅行法，有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美台之间有没有可能基于台湾旅行法或是这个 area 之后，在所谓高层的互访、政治上的往来，或是说经贸也好，还有安全合作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呢？您的看法？
机会当然是有。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必须要经过我们的政府和美国的行政部门共同讨论，认为说符合彼此的这个利益，符合区域的利益，那我们会具体的来推动。那可是在还没有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在高层上面能够进一步发展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这些高层的往来。比如说美国在过去一年之间来到台湾访问的这个资深的官员，那个频率已经非常高了。那我简单讲一下，比如像那个Marie Royce， 他是国务院的那个助理国务卿，或者是 Scott Busby， 他是副助理国务卿，那 Alex Wong 他也是副助理国务卿，那另外 Matthews 他也是副助理国务卿，那这些资深官员不断的到台湾来访问，在未来的这一段期间，我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这些机会，让美国的资深官员能够到台湾来访问。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台湾旅行法里面的这个真谛，让彼此的这种资深官员能够彼此相互的访问。那另外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国防之间的这个合作，的确是要鼓励彼此之间能够有更多高层的往返。那我们这边也正在努力的推动当中。那除了中央层级的或者是联邦层级的这个互访之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地方的那个往返。那美国的行政部门是非常鼓励美国的各州跟台湾来进行交往。那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有5个州长到台湾来访问，这个是历史上的最高点。那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要到华府去访问，比如说3月就有3个人，包括我们台北市长柯文哲，或者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或者是基隆市长林佑昌等等，都会去美国访问。那我相信还会有更多。那我想这个就是说台美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从联邦层级的一直下降到地方层级的，那这个是我们愿意去看到的，而且非常鼓励的，让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各个层级上面都有非常深厚的基础。
的确是往来非常的频繁哦，各个层级都有。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未来还是有挑战的，如果像是中央层级的话，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限制在哦。不晓得您认为这个，当然您刚刚说有行政裁量权，还有行政部门的一些想法等等，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台美关系有机会哦，这个包括您在内，然后总统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到华盛顿来访问呢？您看到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想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这个必须要透过我们台湾的政府跟美国的行政部门再继续做讨论，要确保说这些访问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是符合双方的这个利益的。那如果说为访问而访问，那我想这个不是那个我们双方所愿意去看到的。那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国务院的这个官员来到台湾，他们都是有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要推动的就是说真正符合双方的利益的这些层级的这个交往。比如说我可以到美国的各处去访问，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推动的，或许这个有比较多的这个机会。但是如果说要突破更大的这个困难的话，的确是需要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政府之间要有更多的沟通才能够达到。
近来北京对台湾的一些这方面，基于他的硬实力也好，锐实力也好，对台湾的一些打压，还有对比之下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软实力跟暖实力，要如何来应对？
那我想我到外交部来，一个比较新的做法就是设立我们外交部的那个推特的这个账号。那这个推特的账号目前已经有32000多人的这种追随者。那我们的这种重要的政策也可以透过推特 的这些 message 能够传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那这个是不会受到中国的影响，甚至是有很多中国的网民他们还翻墙过来看我们的这个推特，那另外我们的脸书现在也有很多追随者，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全球各处的脸书的粉丝团，那现在的数目字也是很高，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些这种message 能够达到世界的各处，让大家能够实际的了解到台湾。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说，我们持续的开放我们台湾的国门，让更多的观光客更多的旅客能够到台湾来。去年我们已经破了纪录到台湾来的数目字已经超过1100万人。我相信能够到台湾来看到台湾的，都会感到惊艳。那我相信这个是让台湾被世界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台湾也持续的要在国际社会上面发声。那只要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让我们台湾的这个声音在世界上各处都能够被听闻。透过这种方式我想全世界了解台湾的会越来越多，支持台湾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刚刚讲到除了这个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之外，当然现在在您上任之后一些新的做法，像是这成立了官方推特，还有这个脸书的粉丝团，都是一些新做法。我听说您也是这个经常在推特上自己会发一些文哦，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使用这个所谓新的社交媒体来宣传台湾给国际媒体或是国际社会知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您个人觉得有趣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印象深刻的哪些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我想有几个推我们是印象，我个人是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想这个都是对国际重视的这些议题或者是说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这些议题来推这些 message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1月2号的时候，习近平有提到就是要把一国两制加在台湾身上，而且要跟我们讨论我们台湾的这个模式，那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那我们台湾的政府也在第一时间加以排斥啊。那我们在推特上面的这个发言，就是说习近平啊，或者是中国政府要给我们一国两制，但是我们不用，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有自由民主，我们已经够好了。好，那我想这个推特出来之后受到很多的这些回响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的非洲猪瘟目前几乎已经是可以确定是失控了。那我们台湾非常担心说这个猪瘟会影响到台湾来，如果说影响到台湾的话，那我们台湾的这个产业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那我也在那个推特上面有一个简单的 message 就是说中国连自己的猪都管不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直接最强烈的一个说法。那这个也是受到很多的这些回应。那只要是我们认为说符合国际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个事件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这个立场透过推特来传达出去。
嗯，有些是蛮幽默的，但是其实也蛮强硬的。刚才那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好像用的字是说，如果强加统一在台湾身上是
，it's a folly，
也是愚蠢的做法。所以其实有时候是很幽默，但是也有一些很强硬的讯息。传达出去的，
没有错。那我们就是站在台湾本身的这个立场，站在台湾人民的这个立场。如果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外交部有职责去向国际社会去讲我们台湾的这个立场。
究竟在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还有战略上对抗的情况之下，台湾的角色究竟该怎么做？究竟应该要选择亲中还是亲美这样一个话题哦？不晓得这样的二分法你怎么看？有人说好像是台湾现在是经济上想要亲中，那战略上又要亲美，您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不同意这样子的看法。我觉得这种黑白两分法这样子是对台湾的这个战略选择来讲是不好的。我觉得台湾应该去找寻自己的这个最高的战略利益。那我们台湾在面对中国的这个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的这种战略利益就是希望能够避免跟中国之间引起这种严重的这个争执。那这也是我们正在推动的这个政策，我们希望能够维持一个和缓 维持一个 moderate 的一个政策啊，来避免两岸的关系的恶化。那同时也因为在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去找寻更多的这些友好的国家，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能够更支持台湾。那这个也是我们外交部的那个工作的重点啊，希望能够开发跟美国之间更好的关系，跟日本、跟欧洲国家、跟加拿大或者是跟澳洲等等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能够有更好啊，更啊具有这种啊战略深度的这些关系，那这个对我们台湾啊整体的战略来讲哈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当然，跟这些理念相近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不是就表示说我们要跟中国对抗啊，反而我们也需要跟中国之间维持一个可以啊 manage 的关系哈，可以啊维系的这种关系，避免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能够更加恶化。那我想我常常在讲就是说中国现在内部的这个状况可能有很多人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中国在新闻的封锁之下，那如果说它的内部的这些状况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台湾或者是说世界上其他很多的这个国家也非常担心，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可能会采取这种对外的这个手段来转移内部的这个注意力。那我们台湾当然不能够成为他转移注意力的这个 scapegoat 替罪羔羊，也因此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就是要维系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避免这种关系进一步的这个恶化。
部长，我还有另外问题想请教您的是有关于这个川普总统对待台湾的态度，因为有很多人形容说其实川普总统是在打所谓的台湾牌，甚至有可能让台湾成为了美中对抗之间的一种筹码。您担不担心台湾会处于一个这种被动的棋子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呢？
我想这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话的一个题材。那我们台湾也有反对党的人士叫我们不能够太亲美，不能够跟美国的关系太好。包括我自己在国会里面受到在野党的质询，他们都在提醒我，就是说川普总统是不可靠的，美国是不可靠的，我们台湾会随时被卖掉。他们认为说我们台湾应该去亲中。那我想如果说实际在看待我们台湾跟美国政府的这个关系的话，我是觉得说 I feel very comfortable。我们台湾现在跟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全面性的也是非常良好的。那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这个政府高层，包括副总统，包括他们的国安顾问，或者是说他们的国务卿、国防部长之前的这个国防部长，或者是说在这些领导阶层下面的比较资深的这些官员，跟我们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都是全面性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那他们也不断地跟我们讲，就是说真的不用去担心那个议题，即使我们没有问他们，他们也看到我们台湾国内的这些辩论，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不用去担心这个议题，因为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是独立于美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台湾不应该以这种不实的这种说法来破坏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互信。
您刚刚提到这个不实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在野党也好，或是不同党派的人士也好，他们在现在美台关系要进入40年了，其实大家共同经历过这么多事件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同党派的人去诠释美台关系现阶段的状态的时候，用了一些比较引起大家争议或是有趣的比喻，像是有人说这是强盗抢银行，还有人说这个美台之间这个军售关系像是大哥要小弟去买扁钻，扁钻还要自费。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包括你刚刚提到在国会也有人质询你，是台湾各界或是一般民众对于美台关系实质的状态或是它的真谛了解的不够吗？为什么会有出现像这样不同说法的一种误解？想请您解释一下。
我想他们有可能是误解或者是说对于台美关系的实质的这个部分完全不了解或者是说毫无掌握才会讲出这些让一般的台湾老百姓睁大眼睛说你到底在说什么的这种反应如果说他们够认真的去看待我们台湾在国际 社会上面的这个处境，以及看待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那个实质的关系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使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想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立基于共同的价值，立基于共同的利益。那我想这种价值和利益这个是无法取代的。
那非常感谢吴部长接受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40周年所进行的专访，非常感谢吴部长。
谢谢你。
好的，以上就是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看我们稍后在社群网站上抛出的精彩点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其他台湾政治人物的专访，请您按时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新春如意，诸事大吉。我们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